十二个年龄，所以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说反省，就是说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当然不是说是最正确，或者因为这没有什么正确与否，或者最成熟。我想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过程。那我想就是很高兴，就是说能够跟大家一起啊来分享我的这一段过程，而且呢，就是我们也一起在走啊这一段这个就是来真正认识讲道是怎么回事。那当然这当中会提到很多是关于怎么去准备讲道。不过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希望说，在今天跟下一次，我们能够把什么是讲道，那讲道是要怎么去预备，那还有一些林林总总的这些，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两次，总共六个小时。那今天我想我们就是十二点钟以前，我们一定就是十二点一定会结束哈，然后再来就是两个礼拜以后，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来仰望他，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在这边来向你感恩，因为是你自己的福音来选召我们。当我们来回应，当我们来相信信靠，我们经历这个福音，我们真是觉得何等的宝贵。在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到你这位从死里面复活的主面前，我们祷告说，借着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来讲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侍奉，我们真的是祷告说，你的圣灵是最好的老师，来帮助我们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里头。我们也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感恩，我们真的是愿意说，把今天还有我们下一回是所谓的上课的这种阶段，我们大家聚在这边的这个时间，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祈求圣灵你来做奇妙的教导跟带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在这边就是跟大家提到说，有很重要的这三个字，我们常常用的叫传道人。那在这个简单的这个讲义上面你也看见，那我们今天会主要是来看这三个字。那然后呢，我们下一回希望就是说开始就是如果你看我为大家预备的这一个简单的讲义就是有两份最后有大概五六页，一个是叫做父亲与两个儿子的一份讲章，它总共有四页。然后另外呢是一个叫情同手足真诚的团契生活有两页，也是一份讲章。那么这两份讲章的目的呢，就是说大家在未来这两周你可以看那当然今天已经会有一点概念怎么样的来平息这两份讲章。那我们下一个就是说不是今天是下一次十八号，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先用这两篇讲章来平息一下，然后呢在下一次我再会补充讲到一些就是关于讲道的时候我们今天我要略提一点，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题材，譬如说有诗歌像诗篇，或者是说像叙述的文体像创世纪就是一个很例子它是我们所谓的说故事，但是其实不是故事它都是历史的史实，但是我们怎么去从一个讲道的角度去讲这一些，或者呢是说像福音书像保罗的书信那这些我们都要很尊重原来的圣经作者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成的，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谈。但是我们今天就等于像是有一个总论一样那请大家就一方面也可以看着这个讲义一方面我们来一起来思考当我们今天谈到讲道，我们的总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就想象你自己，当然我想这边的讲道不只是说在我们平常所谓在主日的时候主日崇拜的时候 有个讲台，然后你要走上台前啊去讲道。这个讲道我想可以更广义的，就是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也有可能就是你带一个小组查经啊。那当然不是说带小组查经你要用讲道的方式，那我只是说当我们去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要把自己只是限制在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的讲道里面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就是说我们去传讲神的话语，无论是五分钟，无论是三十分钟，无论是一个小时，我们的目的究竟在哪里？今天可能譬如说无论是在北堂或者在果园大学的同工，无论是让福牧师或者是维宗牧师邀请说，哎，某某弟兄啊，请你带这一段或讲这一段，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你那时候你会想到说，那我究竟讲给大家听的时候，或者说所谓的讲道，我的目的是在哪里？那个讲义上面啊，是一个提供的一个去思考的方向啊，不是说那是标准答案或者是唯一的答案，但是我想就是跟大家一起，我与其说我一个人在这边讲啊，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无论是带查经，甚至你有讲到的这种经验了，我们就一起来啊，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学习啊。因为我觉得说做什么事情啊，不仅是讲到，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说 ，what's the purpose？ 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究竟在哪里？那个总目的是在哪里？可以用你的话尝试去讲讲看，就你的体会，也不要被我已经写在那上面那两句话限制了。你觉得讲到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目的，总目的是在哪里？
造就这个很好，造就地上有姊妹啊，
就是说希望这个道讲出去之后，听的人，那已经信主的人能够得到造就。那如果我们顺着少女的这句话啊，再深入一点，希望得到什么样的造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是希望他们得到什么样的造就呢？
在神的话语上得到生命的造就。
在神的话语上得到生命的造就，哎，比真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哈。那因为他提到了生命这个字，那什么叫做生命的造就呢？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问这个总目的，就是说你希望这篇道讲出去之后，听的人听完了这篇道之后，你希望看见什么事情发生？当然用雨真话就或者像赵鹏就他们生命得到造就，但能不能够把它讲得再更具体一点？那是像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做生命得到造就？
我是想，就让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再一次传递给弟兄姊妹，让他们的心得到跟心得到触动哈。
啊，很好，好，这个就又再更具体了一点，就是希望说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呈现出来，然后大家听了这篇道之后被这个等于说跟这个耶稣基督相遇了，然后被耶稣基督生命再次来改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人是打过这个比方啊，说讲道其实像是一个竹桥，是搭一座桥。那当然搭一座桥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去想啊，就像我们说带查经也好，讲道也好，教主日学也好，我们是把圣经，无论是旧约圣经 或者是新约圣经哈，那已经都是几千年以前的，或者我们说新约圣经好，第一世纪，我们要把第一世纪的东西，然后搭一座桥，让今天活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一群人，我们所讲到的，或者是代查经教主日学的前面的这一群人，能够搭一座桥，能够对他们产生意义。但是用另外一个方式，顺着这个方式去想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讲到搭一座桥，而这个桥呢，不仅是把第一世纪的意义 what it meant 啊，那个过去式，用在今天啊 what it means 现在式，而另外是搭一座桥，搭什么桥呢？就是让耶稣基督和透过讲到这座桥，和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这群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讲到者在内啊，就是今天的这群受众啊，或者是说听，或者说在想这种听众也好，都可以，就弟兄姐妹搭一座桥，让耶稣基督跟这群人，跟我们这群人透过讲道能够相遇，然后希望看见生命的改变。那我们还要再挖得再深一点啊，那你希望这个讲道让大家遇见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呢？或者是说，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现在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遇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在两千年前他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他在世33年，这些都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钉死十字架，他死里面复活，然后圣经记在他身边，现在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时空历史当中，耶稣基督他已经是从死里面复活升天了。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讲到要搭一座桥，要让人来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相遇，那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真正的神，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历史的形象和故事啊，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我们，是发生在现在。我觉得他让我们会在外面工作时常常心就刚硬麻木了。那么讲道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不是讲道，我是尤其听到的时候，我最大的果效常常是一种refresh， 然后 reclaim my faith to God。
很好。
然后有的时候不是讲道的人讲什么，而是透过神透过讲道的人的一些一句话或者一段话，让我在现在正在经历过经历一些 struggle 的地方，也可以得到一些 hint。
Good。
所以我想这刚才大家讲了，我在想大家想说这个生命的造就到底是什么？
是，
我想
这个 energy 造就
可能就是这个真正的原生，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很好啊，因为我想为什么在今天，我想我宁可用前面这段时间哈，我想大概再用个10分钟15分钟，为什么好像要一直紧盯着这个主题不放？因为除非我们真的很清楚，我们讲到要达到的目的，不然的话，我们接下来哈就只是好像行礼如仪，我们学了一些技巧而已。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每一次，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 context 去讲， 可能是主日学，可能是带查经，可能就是主日的讲道，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 context， 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我的目的。该神迹提神迹弟兄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现在，也就是说现在我跟大家在讲的，那当然现在我们比较不是一个讲道的场合，但是就是很重要的是说，你就想象说当你在一个场合，无论是礼拜五晚上的查经或者礼拜天早上的讲道，在现在这一个时刻，你要让人包括你自己跟这一位从死里面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相遇，那我们现在要遇见的就是这一位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强调的是他已经是复活啊，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是这位升天的基督。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可能对等一下讲到船的部分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因为怎么样能够让人跟耶稣基督相遇，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就简单写啊，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圣灵的工作在这边预备啊，让大家透过这个道能够跟耶稣基督相遇，但是生命的造就，甚至我可能希望能够用一个字眼啊，是生命被改变了。当然这个改变不是说完全的改变，但至少在那一刻，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某一个例子，触摸到我这个人，在那一个时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在过去那一周我生活当中的挣扎，但是因为相遇了，因为圣灵的工作透过这个道，我听进去可能只是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但是被圣灵来使用，来开始改变我这个人。或者我们用还是可以用造就这个字，用改变这个字，改变我这个人的什么呢？
我母堂的这个什么总纲就是什么，还让耶稣基督改变生命啊，
是是改变跟生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因为如果说大家往下看啊，我提了一个圣经的这个主题虽多，可以总结为两大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跟得生命。这其实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他说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怎么样认识什么，耶稣是那基督，是神的儿子，便叫你信了他，就可以从他得到生命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刚刚大家的这一个提的这些啊，用你自己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或者说主题跟目的，全部都在里面。但是就是说，这个生命，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再挖深一点啊，就这个生命的改变。那当然我们耶稣基督部分当然还可以再多提啊，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一些，是强调现在时刻啊，跟这位复活的基督相遇啊。但是生命得造就得改变，刚刚陈迹已经分享了一点啊，那我愿意再要说要再挖深一点啊，就是就你的体会，你怎么去诠释这句话？生命的造就，生命被改变，什么东西被改变？什么叫生命？或者说，你期待这篇道讲出去，或者是一个短讲也好，你总是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不外乎是跟耶稣基督、跟所谓的生命、叫人得生命有关系。那从我们这个讲道的人的期待说，这个道讲出去，我们希望能够对听的人造成一个音派，那你希望看见什么样的改变呢？什么叫生命的改变？
是不是说你的生活方面要圣经的这个教会来做？
哦，
一个检讨自己，是不是你现在做的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做？不单是 refresh，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今天我你讲的这个你应该来改变，这是我的想法。
啊，很好，这个郑博的这个想法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后书在那边三章十六节哈，你会发现说 我们就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啊。那边他其实如果说要用这段圣经，其实我们可以用好几个不同的角度啊，用这段圣经也可以看见那个讲到的目的是什么啊。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在这边读出来啊，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有四个字，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就是跟郑博所讲的这个角度了，我今天是在讲神的道，我不是在讲我的自己的一些故事，因为我们已经 定义了讲道，而且我等一下会定义这个道究竟是什么的内涵。那现在讲圣经，讲神的真理，那讲出去之后，圣经本身，你看三章十六节，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基本上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用正面的或者用反面的，意思就是说正面的是一个教训，反面的是督责啊，就像我们父母亲管孩子也是一样嘛，有这个正面跟反面，说这应该是这样子做。如果说他好像这个火车的这个铁轨啊，有教训这一个，有督责这两条线啊，正面跟反面，结果开这个火车开偏的方向，圣经还有另外功能是要把你怎么样归正，再导回正路，然后教导说我们要学义啊，就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义也可以把它就是说是行各样的善事，是在神眼中的善事。这个是对生命得到的改变，可能再更具体一点的说明。那还有没有呢？大家还没有想到说什么叫生命被改变的造就？
是不是从你不信神到信神，这是一段生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期待。听到的人当中，虽然大部分很可能是已经信主了，但是一定有一些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希望这篇道讲出去之后，即便好像是主要是针对基督徒讲，但是那个道的内容都有福音的内涵，所以我们就你也可以稍微偷偷看一下那个方式啊，为什么会写福音式的讲道，就是说虽然我们那边有一个针对点啊，但是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每一次的讲道都应该是一个福音式。这个福音不是是说用思虑然后跟大家讲一遍这个福音，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每一次的讲道，这个道讲出去的这个内容也好，方式也好，而我也知道听的人当中可能有刚刚信的，可能有还没有信的，可能已经有信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的人，但是呢都是按福音的方式，福音是好消息，能够让大家来遇见这一位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而这个福音可以真正推动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福音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恩惠的道。那在那个参考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恩惠恩典。因为我们如果说谈到了像刚刚我们就用郑国的这个话，是生命得造就得改变，我们也大概知道这个改变我们希望看见的呢，是这个人的生活言行能够越来越符合圣经的样式，按圣经的样式去生活，或者我们就说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典范，就是这个人会生命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世上那样的生活。好，那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那我们就说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生命的改变，无论我们按圣经 的方式去生活，或者我们有一个典范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的这个道要怎么样帮助大家真的得到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这个道必须是按福音式的方式去传讲。那当然在后面那个有写的是针对不是法利士法利赛人士的讲道。那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士的讲道呢？就你对这句话的理解，首先你当然要问说什么叫法利赛人啊，他们的特点强调是什么？
律法。
还有呢？
靠行为称义。
靠行为称义。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传讲，他们自己其实也不能说，可以这样保
对
保留下来。
是是，诸如这个也是很好的。对，也就是说，法利士赛人的讲道的一个特征，就像刚刚大家以上讲的，就是今天我就好像教一个小孩子说你要做好人做好事，你要守这些道德规矩一二三四五，哎，就这样。但是没有提到那个真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怎么会有这个力量去做这一个好人，去做以上的这些好事，这些道德的规范一二三四五呢？而这个力量只有借着神的福音才可能有。那如果不是法利士赛人的讲道，而是福音式的讲道，那什么叫做按福音式的讲道？我们说福音这是一个恩惠的道，恩典。那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不是说我们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啊？反正上帝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啊，一定都会原谅你。那这样的话就把恩典弄得太廉价了。那什么叫做福音式的讲道？
觉得就是平常说到遗体称义啊，
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来承担罪的，意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跟他有关系，都是记在他身上。
是，朱哥讲这个方向是 right to 的那个红心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福音式的讲道，你看那边我写了一个两个字很简单啊，就叫 make meaning， 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对当时在场听的人，所谓的 make meaning 意思就是这个道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怎么可能才有意义呢？就是一定是这个人或者在这篇道里面他听见了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不只是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虽然那是一个最重要最基本，这个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福音是能够针对我们人生各个层面产生意义的。有点冷是不是？可以，对，那边刚好出风口。对，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各个层面，家庭包括婚姻啊、亲子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每一个人生生活的层面，耶稣基督他的真理他的福音都可以触及到。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归纳来讲，就是讲 讲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讲到的目的就是希望这篇道被圣灵来使用。那当然我们在传的过程当中要怎么预备好，会多讲一点，让听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和耶稣基督相遇。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福音的中心，相遇之后带出生命的改变啊，对生命的改变我们刚才也谈了，比如说更按照圣经的方式去生活，或者是说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而在这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跟他相遇了之后，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他是福音的中心，他的那样的一种啊福音所带来的恩典，一个叫人觉得知道说是不配得，但是我既然能够得到，像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来转化我看事情的角度，能够推动我去有力量活出在圣经上面所看见的那种方式的生活，而不再靠我自身的力量。法利赛人士的这种讲道，就是把那个重担就放在那个人的肩头上，就变成说是我这个人的力量，那可以走一阵走不远，但是借着福音的力量，虽然是透过我这个人去做，但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是我对讲道的理解。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说有三个字很重要，我们大概差不多到十点半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一下，所以现在还有15分钟，那么我就会就这三个字我们慢慢切进去。这是我们最常听见的，就是我们说一个牧师他是一个传道人，那这三个字都很有讲究，虽然这三个字有它整合起来的意义，但是我现在就是借用这个词来拆成三个部分，虽然这三个部分都不能够拆开的，但是我就为了讨论为了讲的目的，我把它拆成三个字，就变成说人的预备、道的预备跟传讲的预备。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先看这个人的预备。人的预备呢，请大家先翻到旧约有一段圣经是在弥迦书，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八节，以至于在这个人的预备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所站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跟身份。弥迦书的第三章第八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段经文是很重要，这一节圣经弥迦书的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经。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供应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好，谢谢。我想在这边很重要的有一样事情，就是说我这个讲到跟教导我还是想说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为什么呢？虽然我刚刚已经说了这边讲到这个讲道不要只是限制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这个讲道，比如说我们教主日学也好，在小组查经也好，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话虽然也没有错，但是呢所谓的讲道 preaching跟 teaching 而这个差别就是我为什么是要引用弥迦书三章八节的原因哈。它当中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譬如说我讲道也好或者教导也好，我都是按照圣经，圣经是我唯一的根据，我都要依靠圣灵，这些都没有错，这些都是它相似的地方，我就随便简单的举这两个例子。但是讲道跟教导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就你的体会。像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在教导，我现在不在对大家讲道，对不对？我现在在教导，在讲道跟教导有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亏钱的，亏钱的是自己要的人做，亏钱的是神要的人做。这个对你看，你这个就说是男人还是不完全。亏钱不是说，讲述了一些那个道德规范，又是仅仅是提起，就好像规范应该怎么样才比较合适。但是亏钱呢，如果我感觉到的话，就是说不是你要怎么修，是你的主要是什么，他是怎么修，把这个人呢定义的。
很好，这个有点。慢慢接近的考对正果，
哎，就是提醒你，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相信你讲的东西，你只是教育别人，你就从你的这个嘴巴 preaching 就是用 heart， 你必须要信任，你把你的生命的见证来把你这个通过你自己来这个你作为榜样来告诉你的听众，你要把你自己要 devoted 做这个，
啊，
而且你就是告诉别人，就是我告诉你，相信跟这些没关系。
而且讲
出
来相信他讲的嘛，对不对？
就是我的提醒就是说 ，you don't have to，OK，preacher、okay. you have to believe what you do。
啊，好，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但是呢，如果我稍微做一点点 modification， 就是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说，既然我是在讲圣经的真理，那我讲的人不管我是用 teaching 或者 preaching， 我都很相信，我 fully convinced 我是要讲的。但是你刚才所讲的，我还有跟瑞宁所提的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已经稍微就是朝那个方向啊，就是 preaching 其实是一个 event， 也就是说是在那一刻，在那个 moment 当中，神借着我这个传道者跟那一群听的人所发生的一个 dynamic， 这是 preaching。如果是的话，如果比较像是这样的话，讲道者他的身份跟角色就比较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职分叫先知比较有关，这就为什么会引用弥迦书的关系啊。而 teaching 它比较不像是一个 event，teaching 就像现在一样，我几年前开过这个课，让我们都在一起过，哎，他们说，哎，他好像有些新的东西，但是讲的东西还是好像还是差不多一样，没错，因为这是教导，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这边这样的一个教导比较不像是一个 event， 比较就是说，哎，我就是把这个我准备好的讲义就是告诉大家，虽然我也 fully convinced 我讲的东西是真的啊，就像我三年前也是一样啊，我也 fully convinced， 虽然我的这个讲的东西也是有点修正啊，但是呢它比较不像是在那个 moment 里面的一个 event。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导比较像是旧约祭司在做的事情，祭司是教导神的话语，所以当然我想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区分不是截然的啊，不是截然，但是我只是想把它好像真的要尝试做一个区分的话，那讲到就变成说是在那个 moment 里面神使用我这个人在圣灵的引导掌管之下对那个听的人所要讲的一个 fresh， 一个从神那边来，好像刚才瑞宁用的这个哈的那一段话，我所领受的讲出去，希望看见，也期待看见我们刚才所说的讲到的目的，人的生命被改变，因为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基督。 所以这个人的预备，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比较像是跟旧约的先知的传统有关系。那就需要什么呢？那就需要怎么样预备呢？就像弥迦书的三章八节了，他说：“至于我弥迦，我是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不是说祭司做教导的工作，或者今天我们教主日学就不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这乃是说我们跟先知的这个那个传统比较接近的话，我们是非常需要知道这当中的这个运作的原则。就是今天讲到绝对不是我学会了一套预备写讲章的方法，然后一二三四五，哎，果然真的一篇讲章预备出来了，这样子的简单。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所谈的，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谈了，希望能够看见讲到的目的要发生，如果没有神的灵充满我，在整个讲章预备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而且在那一个 moment， 我们说那是一个一边，在那一刻我传讲的时候也是有圣灵的同在同工，那我们即便按照最好的写讲章预备的方法去准备，那边道可以说都是 fail 掉。也就是说，来依靠神的灵，才可能有力量、公平跟才能。而从弥迦书的三章八节，我们看见为什么要依靠神的灵，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因为他接下来讲的那一个下半节哈。因为先知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要怎么样？你看见他先知要做的什么事情？他要说明，要向雅各，他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个对象，说明他的什么过半，要向以色列要怎么样指出他的罪恶。这先知的，就先知不是只讲好听的话 ，patch 一下哈，先知需要指出事情的真相，但这边意思不是说先知就是要去骂人，这是完全是两回事，而是要把事情的真相指出来。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因为人多多少少大概也知道事情的真相，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被蒙蔽啊。但是呢，我多多少少知道，跟今天我听一篇讲到，你把它指证出来，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灵来工作的话，那个人的心就不会愿意归正跟回转。
我
想
问你，
是
那个你说这个 preaching 的 teaching， 这个从表面上来看，
对
这个 teaching 呢，就是比较心平气和，比较 peaceful， 好像比较这个理性很强，理性很强。那不是说 preaching 说没有，也有，
对。
但是呢，从表面上看呢，就更加 emotional， 对不对？然后呢，你的意思是说是这背后呢是那个圣灵的感动比较多，就是要，所以才会这样，或者是说。我说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很强的 influence 对这些 audience， 提前的话就不见了，
对，
需要有你来我往。
提前我觉得比较，他 address 那个人的心 mind， preaching address 那个 conscience， 他是意思是你应该做这个，或者你不应该做这个。提前是帮你解决这个话题的意思。然后他 work 的那个对象是一个认识 preaching 是像一个两个之间的心帮助呼召发出一个呼吁的一
个，这个是根据受听的人他的反应如何，如果他没有在那状态下的话，你也很难说
对
对他有一种共鸣嘛，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我是想理解，就是说你在
你是说 preaching 不容易是个一般，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有很多圣人才行，不是说你明白一二三四你讲清楚就行，
不是
远远不够。
对对不对？我想你开始的是我想表达一个 point。 如果你看下一页啊，在那个船的部分啊，我有一个 comment 是以前在上神学院课的时候老师提到的，他是说 preaching 跟 teaching 另外一个，再看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说 preaching 就像拳击赛，你要一拳把一边打倒啊， preaching 就像那一个一击一个 punch， teaching 呢就比较不是像 punch， teaching 就是说反正我有这一套的东西哈。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郑国所提的哈，其实也是跟这个很像啊，就是 preaching 就是我有一套材料，也有像刚朱朱所讲的，我希望能够 address 到你的 mind， 让你明白这一套啊教材，然后你听懂了，make sure你听懂了，好，那我们自己咀嚼一下啊，希望你能够消化吸收。但是 preaching，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放在那里，要让人的生命的改变，那真的是需要一个 punch。 但是在 preaching 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在那一边我用了三个字或三个词哈，也是从别人那边学来的，就是你先要晓之以理，我想先提一提没有关系哈，虽然我们等一下传的部分也会提到哈，你还是先去诉诸他的理智，然后呢真的是动之以情，诉诸他的情感，最后呢是换之以灵，那个 punch 要出来了哈，所以你要有一些说理的部分，所以大家会说至少这听起来是 make sense，动之以情，所以你为什么会听见说啊，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啊，现在这些都是在传讲的这些技巧啊，很多人会用一些真实的例证，就是要唤起大家的那种情感，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唤自己灵，其实是让大家有行动了。这边你可以说是一个人最后是要诉诸他的意志啊，理智、情感跟意志。但是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不是靠我的意志力去影响你的意志力，不是。但是呢，是换自己灵。但是这个为什么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程序的，这个秩序不是随便排出来的啊。原因是这样子，英文哈说情感是什么 ？emotion， 对不对？你看哈，如果我随便猜字哈，中文可以猜字嘛，英文也可以猜一个字。情感啊，它有个 motion 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当我诉诸他的情感的时候，情感是一个很强的东西。或者我倒过来看，一个人他真的要能够说，从我现在的这个 status， 我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我要到另外一个，我需要有这一步的动作，我需要有这步的行动，能够推动我的是我那个被换出来的那个情感的这种力量。但是呢，情感这个东西呢一定要被理，其实就是神的道，我们俩要讲来指导他的方向，不然会像脱缰的野马随便乱跑，那就很可怕。所以这个秩序最好不要随便乱掉，就是等下会再提的哈。但就回到小爽那个 point， 是因为最后我要换自己要有一个创新出来的话，所以很需要很多的祷告跟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在圣经里面当讲这个人的预备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在那边提，我们要明白说神的灵跟神的道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 dynamic 它运作的方式哈，因为这是神自己工作的原则。神创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之功就是借着神的灵跟神的道，因为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 到了第三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说，然后神就怎么样说，你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部情景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贴切的一个讲到推举的一幅图画啊，一个 picture。讲到呢，就是在神的灵跟神的道的运作之下，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神的运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啊，这个道就是神说嘛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灵运行。也就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在一个空虚混沌的状态之下，空虚就是没有充满啊，混沌是没有秩序。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一周下来，可能多多少少都被打乱了。那么讲到，就希望说，当人遇见这位永活的基督之后，那个秩序能够重新恢复过来，那个已经被 deplete 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它重新的都被充满，懂我的意思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事实上是在面对一个 chaotic 的一个 state。这个 state 的两个特质，一个就是 empty。一个呢，就是没有秩序啊，就是 chaotic 这个情形。那讲到呢，就是好像创造之功，这个神的灵运行在人的这个心中，这个 state 这个状态之下，然后听见了这个神的道，让这个神的灵就像当初神的灵在那边运行，他在等待，从某角度来等待嘛。神的灵运行，他等待什么呢？等待神要说话。今天讲到这个 event， 也就是说，针对听的人来讲，我们知道心灵的状态是那样，神的灵已经在大家心中动工，但是需要这个传道人把这个道给说出来之后，进入到这个听的人的心中，让圣灵可以使用，就好像当初神创造把那个 chaotic 的状态，空虚混沌的状态，透过神的灵运行，结合神的道，产生一个巨大的，可能说是一个爆炸力哈，就把这个 chaotic 状态开始恢复，变成有秩序，然后从一个空虚的这种状态，生命就充实起来。那基本上这是神作工的原则，神的灵神的道。一个人重生得救信主也是如此，不仅是神的灵工作，也是借着神的道。那些我都有参考的经文，我就不提了。因此，如果这是神工作的原则，我们掌握住了之后，那人怎么预备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说，我这个传道的人的这个部分的预备，就是我要 make sure 我是被神的灵充满。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弥迦书的三章八节，我是要靠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我要被神的道充满，就这样。这就是人的预备，至少我是这个从这个猜这个字啊，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为什么说在讲义那边我就提到说，如果 this is true， 而且我 fully convinced this is true， 这是神做工的原则，不仅是在创造，在讲道，在使一个人的从不信神到信神的这一个情况都是如此的话，那今天在这个讲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要 make sure 我的这个人的预备的时候，我是被神的灵充满，也是被神的道充满。所以如果大家看看讲义，我就列下来被神的灵充满跟被神的话语啊，神的话充满可以怎么做。好，那边是一个参考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提提看啊，我们就对这两件事情的理解，被神的灵充满也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可以说说看。 啊，我那边提的我就说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我就是把它稍微写下来啊，那也不是说一定是什么标准答案，只是供大家去一个参考思考的方向。但是我觉得真正要紧的呢，是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分享看看说我自己自身的体会怎么样才会被神的灵充满，第二方面怎么样来被神的话充满，我们可以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鼓励。你可以分享说你对这句话的体会，说什么叫做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呢那是话的部分啊，是什么，然后你可以说哎，那这是我的体会，如何被神的灵充满，就是我想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可以彼此 interact， 彼此鼓励。
是个比较难的问题。
是。
我也常常是感到很难被圣灵充满。
是。
所以说，希望大家有点放心。
那你怎么知道你
难
被圣灵充满？
太难了，对对，被圣灵充满。
被神的话充满可能还容易一点。
哎，
都可以读经，你就被神的灵充满，你充满了，你就成了牧师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对，问几句，但是你不管他能做，做很多事情，是吧？所以说肯定是有关系的，是吧？不一定像我一样，可能背的圣经很多，但是他圣灵充满，一祷告蛮有力量，所以确实很就是圣灵与他同在。
所以不仅仅是被话充满，对
不
对？像我们这边可能有很多人很有学问，对圣经很懂，但是不被充满。所以，但是一定有关，但不是，不完全是。
你觉得那个圣经上有句话，我理解说那个说，你要是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
很好，
就是说我们。对圣灵充满，对我而言，我不知道别人了。我觉得是说，这人主观是要有，要有。你要是要老想神的事的时候，你就会被常常被什么？是说你藏在土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我没有被圣灵常充满，也可能是说我自己很被动，或者说我被很多事情占住了。这是我自己。
很好。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谈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不是都在谈一种感觉呢？哎，我怎么知道你说我很难被圣灵充满，还是说我被圣灵充满，我这时候没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呢？你什么一个标准来衡量它呢？
那就是你的心啊！
啊，你的心。
对呀、啊，你就是你泡了你的心，完全就是说 devoted。
那你有没有行动吗？
我当然行动了。
所以，
圣灵充满一定是有用的。你说有个人圣灵充满，他就会很跟以前大不一样，生命改变很大。经常会去读圣经的话，然后会去就是有些事情可能不敢去做，以前不敢做，圣灵充满那就是叫做当枪撞马，无所畏惧。该说的就说了，好像就圣灵叫他这样做就做。不过按照常理的话，按照通常这个人的性格啊，他所受的教育或者经历的话，那可能不会去这样做。他就是圣灵一股力量给他去做。
他做什么呢？他是做圣经的教导里头的东西。
就是做的事情符合圣经的教导，比如说传福音啦，比如说去做些事工啊。是吧？当时
还什么爱心啊，这个都不一样，不是说像那个电视里面充满了扑倒地，地上喊。
那个破破
不是倒地那个能不能算圣灵充
满，或者说可以说它不是生命充满，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装的。
遇到这一个具体的事情，你很难看出它这个，我们就很难去站像那个说方言，他说生命充满，他倒在地上，他说生命充满，那我是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假如说他去把人去做件好事，关心人啊，促成的把事福音介入别人，那可能就说，那肯定就说跟生命有关系，就看他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想现在比较稍微就是说可喜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虽然我不太喜欢用这样的一种贴标签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名字所谓的灵恩派啊，比较可喜的现象是他们自己也会开始反省，他们会有一些讲法，就是说不是要看你倒在地上怎么样，是看你站起来之后怎么样啊，就是其实就是像刚刚无论是小党或者少女的 comments 一样。就真的是不是说看你倒在地上，而是看你站起来之后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那你之后的生活行为究竟是如何，是不是回到刚才像郑国讲的是像圣经的那一种方式，他们自己也会开始在反省。那我觉得说虽然可能我们看见电视上那些例子啊，就说或者是他们也说哎，我就是所谓的灵恩派，让这个事情变得稍微有点混淆，但是至少他们我觉得有一个贡献，就是他们让我看见圣灵充满当中一个部分，所以就变成是说，我觉得还是可以从圣经的真理出发哈。圣经的真理出发就是说，被神的灵充满这件事情，充满这样的一个词哈，它基本上有两种含义。一种呢，如果我要打个比方，就像消防队去救火，你看那个车的，哦，开好弄到消防栓那个水哇喷出来，因为要救火嘛，很大量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Right at the moment， 那个水也是很满的，对不对？砰就喷出去啊，这是一种充满，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 picture， 但这不是唯一的 picture。另外一个充满的 picture 呢，要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家里面打开水龙头，但是呢，那个水龙头呢，你不打开就没水流出来，对不对？但是它是在一个充满的状态，就是它那根水管里面那个水 always 是满的，你懂我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充满的状态，前面的那一个是一个很大量，是一个充满的一次性的那种 event， 砰一下出去，有这两种不同的充满。所以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两种 picture 的了解，有了了解之后，我们要根据圣经的真理来指导我们怎么去所谓的追求圣灵充满，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些体验，虽然在那一刻你不知道，或者说你不认为这叫圣灵充满你。譬如说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如下的这种体验啊，就是你在跟一个人讲福音，哎，怎么你就啪啪啪讲，好像一些什么一些例子啊，或者是神的话啊，就从你脑袋当中好像源源不断啊，就流出来，你可能这种体验嘛哈，那一种就比较像是第一种消防队救火当中充满哇，那个就源源不断流出来。而你看圣经的话，特别是使徒行传这一种大量的，通常都是跟传福音很有关系，或者更广义的说，是你要把神的话讲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说用做见证的方式，个人谈到的方式，教主日学的方式，讲到的方式都在里面，你就发现好像就是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啪啪啪一直出去哈，甚至你可以说我原来准备的讲章哎都可以这样子放一片啪啪啪就这样讲嘛哈。但是有另外一种状态呢，就是不见得是你有这种在侍奉的场合，就是你平日的生活，你去上班啊，你每天八个小时在公司上班啊，好，哎，然后你就觉得是说，你愿意被圣灵来引导，你想啊，就是你愿意让圣灵来管理你，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是处在一种所谓的状态之下，好像那水龙头那个水 always 是满的那种情形，这是另外一种程度的，这是另外一幅图画的圣灵充满。那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说如果这是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说有人是说一种是动词性的， 一种是形容词性的充满，这个就像那个消防队救我啪一下，这个就是水龙头 big much。 那我既然圣经里面两个图画都有，那我就两个都要，就是很简单嘛，哈，这个一点都这个不困难啊。就是如果圣经里面真的是有这两幅图画，那我两种都要追求。我在讲到的那一刻，要去碰起的那一刻，我需要什么样的充满？是这个，你就跟圣灵讲说，或者说跟主耶稣求说，哎，现在是讲到的这一刻哈，我马上接下来一分钟之后我要走上讲台了哈，有圣灵在那一刻这样的充满我。那在你预备讲章的过程，或者在你平日的生活，你要追求什么？这种的充满。所以我等一下会再讲这个传讲的部分怎么预备讲章哈，我会讲一讲这个，跟你到台上去讲啊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两种充满都要。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稍微清楚一点这个图画。那你说追求怎么追求呢？很简单，圣经从来没有列一个方程式，基本上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个愿意的心态。我愿意接受，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说我有一个十分愿意接受的心态，说让圣灵来管理我，让圣灵来充满我。因为被圣灵充满这一个概念，其实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的言行，我的生活，是同义词。就是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等于是说让圣灵来掌管，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或者是一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话，只要我这个人有一个愿意敞开啊，一个愿意这样子的来接受的心态就够了。那圣经所以你会找不到有任何的方程式。那如果有人教导说，第一啊，你要怎么样祷告？第二，你要怎么样？第三，你要怎么样？来，也许你会听到这一类的教导啊，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至少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没有列这样一二三四五。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说他这样教导就一定错。但是呢，我只是说圣经没有列这个公式，那我就不要去讲一个公式性的东西，说一二三四五你要这样照着做。那被神的话充满，虽然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掌握，不像刚才说被神的灵就觉得有点捉摸不定啊的感觉，似乎好像比较容易，但也好像不太容易哦。我们要不要分享看看，怎么样被神的话充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怎么样做？
我分享一下这个被神的话充满，就是记住圣经啊，比如背某些话或者背很多话也容易，但是呢，这怎么记这些话的时候，是跟圣经的真理哈、啊、一贯，就是跟圣经的，不是说断章取义这句话我记住，而是跟圣经的整个的真理和原则连在一起，这个就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这个话在什么时候说出来，是不是针对这个场合是合适的，这就更难。说不好就变成是一种论断，一种 judgment。 那我刚才那个圣灵充满，我还能不能再分享一点？对，我是觉得在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很多时候是感觉不到，之后心里有那种喜乐平安，知道啊。那当时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如果我知道我自己爱不出来的时候，但是神给我那种怜悯，就是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怜悯，或者是那种，比如在心里抱怨的时候，想别人好处的时候、坏处的时候，肯定不是神圣的那种嘛。但是就是看到某一个不论是某一个同工或者某一个人在纪念他，就一直有感谢赞美的心，就像用诗章 圣词灵歌来歌颂主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不是能确定是圣灵充满，就圣灵对人，就常有这种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感谢主，然后都感谢周围的人，这时候是圣灵充满的那一刻。
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圣灵充满。
嗯，
我刚刚 present 那个 picture 比较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但是呢可以跟保罗，因为圣灵充满这个词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清楚的一句，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可能是放胆的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接下来他举了四个，其实我有去分析那边的文法，它有四个分词，那四个分词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其中一个就是你会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心被劝诫。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之后的那一些描述啊，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花一分钟啊，我们可以从结果反推回去，你被圣灵充满了，这个原则是耶稣教导从果子来认识树，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啊，从果子来认识树。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十九、二十、二一，还有四样事情。最好的那个文法的分析啊，如果你看一些参考书的话，这个是那个分词的意思是结果。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go into detail 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去读一些参考书，他真的去帮你分析的话，最好是从用结果的这个角度来看，意思就是说你会用诗章圣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合的赞美主，然后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他感谢父神，也感谢又当成进入基督心彼此顺服。那啊，所以说在那当中呢，就是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如果你有这个结果，那圣经就会说这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有的结果，这乃是被圣灵怎么样充满的结果啊！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反射回去，把我被圣灵充满了。那我想我们就带回到说被神的话充满啊，刚刚李真所提的那个方向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引到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字道，就在我们休息之后啊。就是说我不是只是说背了几节圣经，甚至我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了，这个还不是叫被神的话充满啊？你可以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啊，还不一定是被神的话充满，也就跟我们等一下讲那个道，什么是那个道很有关系啊。我们要讲的是什么道，就我真的了解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不是只是白纸黑字我每个字都背的，我真的是要了解神的话他究竟是要告诉我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按照这个去生活去行事为人。那就回到刚刚最早我们说这一次讲道的目的之一哈，就是看见人真的是能够最后被这个音派到之后，被讲到音派之后，他的生活开始有改变，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那我在那边讲义所提的呢，就是被神的话充满的一个做法，就是默想神的圣经。那我也提了步骤，先祷告，慢慢用心细读啊，然后默想。那这个是只是一个方式，就帮助我去把神的话一点一滴的，就等于输入到我这个人的心中，然后呢要在我的身上慢慢产生改变，透过默想的方式。但是我想主要的话就是，如果说被神的灵充满，也就是说被神的灵来掌管的意思，那同样的被神的话充满，也就是被神的话来掌管。如果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对照的地方，那么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保罗在那边说被圣灵充满，那如果我们看同样的相对应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你会发现啊，这个圣经的章跟节啊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原来是没有， 但你会发现说很多地方的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哥罗西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的这一个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因为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非常相似，可以说是前后呼应。那我们就一定会很好奇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以弗所书那边所说的被圣灵充满，保罗在哥罗西书他会怎么说呢？你就看见说他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接下来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去练习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相对应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两件事情又合起来，原来被神的灵充满就等于是被神的话充满，当你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你也就等于被神的灵充满。也就是说，当你被神的话管理的时候，掌管的时候，你等于是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管理。而当圣灵来，真的我愿意让圣灵来管理我的人生，掌管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就等于愿意让神的话、神的真理来指导我的人生。也就是说，我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的时候，所以这两个又合为一了。这因为是神作工的原则。我们一开始提了一下哈。不管是创造之功，人的重生之功，包括这边都是神的灵、神的道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掌握这个原则，我们讲道，我刚才也在里面画了一个简单，也是这样的去。也就是说，当我按照神做工的原则去做的时候，我就可以向神要求他来做奇妙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你做事的原则是这样，那今天我 follow 你的这个原则来做事情，那么请你来成就奇妙的事情，我们就有凭有据了。不然神就会说，哎，这不是我做事的原则，这是你的，你做事的，那我就不管了。你再怎么向我祷告，我没办法帮你这个忙，神可能就会这样回答我们。我们得按神的方式去做，那神就会 honor 他自己做事的一贯原则，他就会来成就奇妙的事情。
跟这边有一段平行的，就是你刚刚讲的约翰福音十六章那个真理的那个理念的，让我们
是
一段平行的约翰福音十七章，
对
吧？那个真理能够让我们得以产生，
是，
所以
那也是平行的，
对，
对
是平行的。
而且主耶稣介绍很有意思哈，他把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了，真理的圣灵，对不对？
对，
道跟灵都合在一起呀，他是这样介绍圣灵的，而且他也。介绍圣灵说，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它是圣灵的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说讲道也好，教导也好，现在我就把讲道跟教导在做那么一定的区分啊。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大家去明白圣经那边用的字啊，原来是等于是进入的意思就是体验体会，这是圣灵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所有这一些所谓的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体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客观的真理就是人人都是罪人，然后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我 OK。 但直到有一天我被圣灵光照，我就是那个其中的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为我死，我要认罪悔改，这个就叫做从明白，头脑的明白进入到心灵的体验，从一个客观的真理进入到主观的经历里面。讲道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体验也是这样，但是这个都一切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圣灵要把圣经客观的道变成我们主观的道，主观的体验。真理的圣灵要做的事情是这样，或者说整个圣经里面，特别是说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是跟着旧约圣经来的，虽然一个是希伯来文化，一个是希腊文化，但是根是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所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明白认识，从来都不是只有脑袋的明白。也就是你看旧约圣经，如果去找认识或者明白，就是说中文圣经 来翻出来这个字啊，这就是你们认识明白也好，了解怎么知道，从来都不是只有脑袋上面来，都是实做，就实际去体验过的。这是圣经用这个字的一贯的意义，到新约圣经也是一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就是进去了，体会了 ，experience 是一个 experiential 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只有圣灵才能够成就。好，那我想时间好像都还够啊，我们就 take， 比如说 five minutes， no more than 10 minutes break， 就是一个 stretch， 或者说上下洗手间。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道跟传的部分啊。我想我们一个半小时是，或者一个小时20分钟是不够的。